姐妹早安，我们来到非常甜美的一篇信息，第十篇讲到大卫、米非波设以及神的恩慈。刚刚在会前的时候，柯弟兄有提到，有抓住一个点，我非常摸着。他说到，在大卫生活中，我们一面是米非波设，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靠恩而得救的，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才能够有份于这个救恩。所以其实我们是米非波设，但另一面我们也要成为大卫，能够将神的恩慈去将人带回来，享受王的筵席。所以一面我们是米非波设，我们享受筵席享受够了，我们也能够有这个神的恩慈，能够去传福音，去牧养人，带着这个满了恩慈、满了怜恤的感觉和态度去，阿们，将人能够带回来，阿们。那这篇信息，它的一个背景是在撒下九章，就讲到大卫和米非波设的事例。那先讲一下米非波设跟大卫他的关系是什么呢？这个米非波设是大卫仇敌扫罗的孙子，所以米非波设理当间接的也是大卫的仇敌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卫叫米非波设来把他杀了，其实也没错。但是今天的结局是米非波设能够与大卫同坐席啊，这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叫这个大卫能够以神的恩慈待米非波设。那看一下这个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哦，为什么能够因着约拿单的缘故而恩待米非波设呢？这个在撒上十八章是大卫跟约拿单的第一次相遇，是打完哥利亚之后。那约拿单啊，那边就讲到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相连，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甚至与大卫结盟，在那时候也脱下外袍，将自己的战衣、刀、弓和腰带都给了大卫。哇，所以其实看见这个战士的配件都是很重要的，他愿意都给大卫，其实真的是非常爱大卫的。但后来因着扫罗他嫉妒大卫，要追杀大卫嘛，然后约拿单他就去试探他父亲是否有意杀大卫的心的时候，他在20章14-15节就对大卫说：“我活着的时候，你要以耶和华的慈爱待我，免我死亡。”15节接着说：“就是我死后，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慈爱啊！”这他们就立了这个约。那最后约拿单就帮助大卫离开了。那时候啊，两人真是非常好，两人还彼此亲嘴，相对哭泣，甚至大卫他哭得更痛。所以这件事情在大卫心里是非常感激约拿单的。所以在大卫的国啊建立之后，在撒下9章1节，这个大卫就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以恩慈待他。”那时候扫罗家还有一个仆人叫做洗巴，他就被叫来，然后大卫就问他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啊，那我们要仔细听下一句话，他说：“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感谢主。我想如果没有这句话，那个洗巴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引来杀身之祸啊，就是会被杀掉。但是大卫说：“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所以这时候洗巴放心的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两腿残废的。”那接着王的回答也很重要，他说：“他在哪里？”哇，他在哪里？这个洗巴就对他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王就打发人去把他接来。哇，我们要来看这个大卫在这边所说所做的，真的是满了神的恩慈。一面听到有这个人的存在，还立刻问说他在哪里啊，好像就是急着要把他找出来，并且还亲自差遣人去把他带来。阿们。但如果反观我们是米非波设啦，就突然被家族的仇人召见啊，其实心里是还蛮害怕的，还蛮忐忑的。可能米非波设也会想说，是不是大卫要把他杀了？所以他见到大卫的时候就伏伏于地叩拜。但大卫第一句话也很重要，他看到米非波设这样子做，他就直接喊着他的名字：“米非波设。”阿门。他是带着连续的感觉，甚至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声调。 阿们。但是米非波设真的是惧怕的心太深了，所以他是回答说：“仆人在此，以为这样可以博得大卫的欢心。”但我宝贝大卫就接着说：“你不要惧怕啊、哦！太好了，你不要惧怕，我并以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以恩慈待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地都归还给你，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吃饭。”我想这句“你不要惧怕”真的是安了米非波设不少的心。其实常常神也向我们说：“你不要惧怕，只管来，你不要怕。”阿们的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条件或命令，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看他给米非波设的都是应许耶，都是应许。所以米非波设一定没有想到结果是这样子。就像这个第四重点，第一大点第四重点就讲到，大卫不只保存他的性命，归还他一切的产业，并邀请他同席吃饭。而且这吃饭在经文里面也讲了四次，甚至还有一次就说到要如同王的一个儿子。哇，米非波设就突然从原本很低的地位，甚至可能就是仇敌的地位，他被带到很高的地位，如同王的儿子一样。这真的是神的恩慈，是神的怜悯。阿们。那第二大点就讲到米非波设他是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他竟然得着了。关于我们与神也是一样，对啊，米非波设他第一重点就讲到米非波设他是一点地位也没有，因为他也是大卫的仇，原本也是大卫的仇敌。所以在扫罗和约拿大被杀死之后，米非波设的奴母就抱着他逃跑，就是怕大卫会来杀他们，就跑的时候一不注意就跌倒，跑太快就跌倒了，结果这个孩子就掉到地上就瘸腿了。那他们之后就到了这个第二终点，就讲他们到了罗底巴。这个罗底巴在希伯来文就讲到它是没有草，没有草场，也就是没有生命供应的地方。那大卫得知这个人之后，第三终点就讲到大卫差人去将他接来。那第四终点可以看见大卫他有一个心，是表明神的心是如何的。那第三重点，第三大点就接着讲到，就属灵一面，我们都像扫罗的孙子，两腿残废的米非波设一样。阿们，在这边想先分享一些负担和摸着。这边讲到米非波设，他其实他不敢见王，他也不能去见王。他不敢见王，是因着他是大卫的仇敌，是扫罗的后裔。那像我们也是，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阿们，是神的仇敌。亚当那时候犯罪的时候也是躲起来，不敢去找神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会有这样子的心，我们也会想躲起来啊，不敢去。那另一面呢，他米非波设也不能啊，因为他是瘸腿的。其实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软弱下神的光景，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又堕落了，那也会觉得哎呀，应该要转向神啊。可是想想想，可是却做不到，还留在自己的光景里面。甚至啊，还留在世界徘徊，想借着世上一切的享乐，或者是其他的追求，来掩盖我们里面真实的那个需要。那我觉得很感谢主，是神亲自来寻找我们，就像大卫去寻找米非波设一样。他问米非波设在哪里？阿们。就像这个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也是神在那边问说：“人啊，你在哪里？”今天神他也在寻找你。他也在呼召你，神他要你，他愿意你是得救的。所以罗马二章四节就讲到，这个神的恩慈要领我们悔改啊，在我们各样的情况里，可能我们觉得自己在遭，但神仍然是带着神的恩慈等候我们悔改。宝贝神他不是带着审判的眼光或者是教训把我们抓回来，也不是像是将一个宝贵的礼物用施舍的感觉丢给我们，他乃是满了恩慈的。这个恩慈是出于他的怜悯和爱的。阿们。对啊，我想一定有一些弟兄姊妹也经过或者是可能现在就有些弟兄姊妹正在经历，有时候因着许多的软弱而没有力气啊，或不想到神的面前，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没救了，是不是主耶稣不要我了？阿们。我也曾经有这样子软弱过。对，当我发现自己又犯了同样的罪，或者是又不小心落到世界里面，好像读经祷告摸不着主，或者是没有胃口了，有时候那个软弱真是 接二连三的发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次而来。然后又想到自己也曾经刚强过，就像彼得那时候就说，别人否认你，我绝对不会否认你。可是很快就又失败了，对啊，所以有时候软弱到连呼求主名都不想，就在自己的心思里打转，掉进无底的深渊，好像之前的操练都没有用了。阿们。一面知道要祷告，也喜欢唱诗歌，但是就是做不到，就是想瘫在那边放弃自己。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又为着自己的情形过不去的时候，我就跪到主的面前，在那边一面自责，一面觉得里面很亏欠主。但是在那时候，感谢主，神的恩慈和怜悯临到我啊。那时候在祷告里面虽然是很难过，但是四处也没有人，但是我就深深的觉得阿爸父他在那边拥抱我啊，里面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温暖啊。虽然真的里面觉得太多的亏欠，但是神他说我是他的爱子啊，这个心真的是非常的摸着我，觉得这个安慰是非常的深，其他人的安慰都不及这个。阿们。所以是为我也非常摸着这个大卫向着米非波设的心，就是神对着我们的心，他是一直跳动着的，一直爱着我们的，而且是满了连续的，甚至神他也在那边与我们一同叹息，与我们一同流泪，他一直在关心并关注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很需要被关注的，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神，他永远在那边关注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这位宝贝的神，就像他等待浪子回家的那个父亲一样，他是在门口一直等候着儿子，他是等候着他，望着他，当看到哎呀出现了，终于回来的时候，他是跑过去抱着他亲他啊，这爱不用说，就从这个动作上就能够表明出来了。所以神其实真的是非常爱我们，是一直等候着我们回转向他。其实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或者是我们不需要要自己变得如何再来找主，因为我们人的情形本来就是活在这个罪的肉身里面，怎么样改良也无法改良的好。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神的自己，需要的就是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是他才能够将我们再带回到他的身边，能够享受他的自己。阿们。那在预备的过程就还蛮享受一首诗歌，是补充本877首，我们想说我们可以来享受一下补充本877首，什么使你为我舍命。阿们。特别第四节的副歌，我想说邀请大家先来一起读一下第四节的副歌。我原是你仇敌，竟也能归服你，因你眷临爱里寻觅，是你爱和怜悯征服顽梗刚愎，昔日仇敌今愿服你。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是你为我舍命，是你抽屉，能将自家为作我代替，你手中主我像父亲，我愿是你抽屉，何来手中住我像父亲，圣经为人舍命，哦世纪大奥秘，你来受死为你仇敌，未曾想到你如心，你是全 像夫妻，圣经为人舍命，哦，世纪大奥秘，你爱受死为你仇敌，你只爱我从永远起，很久坚定不少疑，虽我言语冒犯的罪你，但你的火代求不息，我愿是你仇敌，何来为我舍命，你手咒诅我像夫妻，圣经为人舍命，哦，世纪大奥秘，你来受死为你仇敌，我是罪人，犯罪在最终心不发不义，我的恶行反叛又背你，但你慈心甘我从你，我愿是你仇敌，今夜能归附你，因你眷你爱你续命，是你爱和怜悯征服万古，昔日仇敌今愿附你，转身就遇见你，你正等我来生别爱意，怎能心再与你为敌，耶稣我今相扶你，我愿是你仇敌，今夜能归附你，因你眷恋爱你续命，是你爱和怜悯征服万根刚愎，愿服你。阿们。对啊，神宝贝是他的眷邻，他在爱里的寻觅，是你爱和怜悯征服完梗刚愎，昔日仇敌今愿服你。第五节，神宝贝，我一转身就遇见你，你正等我怀圣别爱意。很摸着他是怀着圣别爱意，在那边一直等候着我们转向他。阿们。愿这首诗歌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慰和鼓励，使我们能够时时的转向他。他是那边一直等候着我们，怀着圣别爱意。阿们。谢主。那这个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形是如此啊，甚至有时候我们情形得救之后还是起起伏伏，时好时坏。可是第三大点，我觉得很摸索，我们需要望断以基于耶稣。这个第三大点第一终点就给我们看见，虽然米非波设他是在王的筵席上吃饭，但是他的腿仍然是瘸的， 这个事实是不变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仍然是一直在我们罪的肉身里面，有时候还是会犯罪。但是宝贝这边第二重点，他讲到米非波设蒙大卫恩待之后，他只看大卫桌上的丰富，摸走这个，他只看大卫桌上的丰富。所以第三重点第二小点就讲到，我们先念一次好吗？第二小点，我们得救以后应当忘掉我们瘸了的双腿，而坐在我们的王耶稣基督的席上享受他。弟兄姊妹，我们都该忘掉。是啊，我们还是有些情形，但我们现在是在筵席上面，我们该看这丰富的筵席。所以第四重点就讲到，我们该从我们的内顾自己转离，并且忘断以及余足。所以就有第五重点，我们就会有平安，我们的心就会得着满足。哦，这个也真的很摸着这周四今天的这个那个希伯来书的12:2。阿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次：忘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哦，觉得今天真的很宝贝。我们忘断的这位耶稣，他先取了那个很低的地位耶，他轻看羞辱，他为我们忍受了十字架，他先经过了这些，如今他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能够将神一切的丰富带给我们。他是在如此低下的光景临到我们的，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乃是经过一个人，甚至为我们而死。感谢主啊，哈利路亚。所以这边他为我们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忘断以及于耶稣，能够在这边享受他的丰富。所以真是需要看见神为我们摆出来的是非常好的，非常丰富，而且是非常甘甜的。我们尽管吃，阿们。我们真的是要尽管吃，不看我们，不内顾自己，不看我们的缺陷。好，曾经就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当我们遇到一些为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借着神的话语到神面前去。其实我们现在有许多丰富的材料，除了我们有宝贝的恢复本圣经，我们诚心圣言，我们有执事文摘，阿们，我们有生命读经，有尼托生文集，有李长寿文集，这些丰富都摆在那边。阿们，我们都需要借着这个话进入这个丰富，借着话的亮光和供应，其实我们越享受这个筵席啊，其实我们越不看我们的瘸腿了，因为这个腿是在桌子下面的。我们吃东西是会一直看着食物的嘛，就一直看到桌上的食物，我要吃下一个，我要吃那一个。我们越吃越忘记我们是瘸腿的。我们越读主的话，越享受主的话，有些情形神就带我们过去了，啊，就没有任何的，就很奥秘，就很奇妙，就带我们过去了。这甚至那个话不一定就马上就等于和了那一个我面对的那个环境，但是那个话就是有那个生命和亮光，就把我们带过去了。所以我们不要像米非波设的奴母，把他抱到罗底巴去，不要因着软弱就又落到世界里面去了。世界里面是没有生命的，里面都还是空虚，虚空的虚空。唯有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遇见神自己，唯有他能够将他的爱和怜恤供应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着加力，得着恢复。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今天不是在世界里，我们是在筵席上面。我们要从我们内顾自己转离，享受这个筵席。阿们，感谢主。那最后来看到第四大点，宝贝大卫跟米非波设能够跟大卫有关系，就真的是因着神的恩慈啊。这个恩慈很宝贝，第一重点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怜悯和爱，感谢主。那第二重点，第二重点就讲到这个想分享一下这个神的恩典，还有神的恩典和恩慈跟怜悯的关系。阿们，这个神的恩典呢是从神的恩慈而来的，但因着我们可怜的光景， 造成我们与神恩典之间有广阔的缺隙。阿们，我们是够不到那个恩典的，但是我们有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是桥梁。阿们，他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恩典的救恩的里面。所以宝贝在提多书三章四到五节这边就讲到，然而当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对人的爱显现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哈利路亚，是因着他的恩慈和爱救了我们。但是接着说，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阿们，我们能够有份于这样的救恩，是因着他的怜悯带我们跨过了那个广大的缺隙，能够享受主的恩典得救。阿们。那在以弗所二章一节也讲到，而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确实是我们的光景。但是我们宝贝第四节有一个转折，然而神赋予怜悯。哈利路亚，然而神赋予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感谢主，这个我们都是神爱的对象，也是他所拣选的对象。那就因着我们的堕落变为 极为可怜，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因着他的大爱，神是赋予怜悯的，把我们从可怜的地位救到适合他爱的光景。就像米非波设原本也是在那可怜的地位，但就是被救上来，能够与王一同的吃饭。阿们。所以最后这个第三重点也讲到，我们的这个神在要来的诸世代中，也要显示他向我们所赐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那么这最后这个第四重点讲到，在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项是恩慈，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该有那个那灵产生的果子，这个恩慈的那个果子，在我们里面也有这个神圣的属性，能够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所以我很摸着这个第周二的这个这个周三的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他这边讲到，我们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就要穿上，哈利路亚，我们都要穿上延续的心肠、恩慈、卑微、温柔和恒忍。主耶稣就是如此待我们。阿们，我们也需要穿上与他同样的心肠。阿们。所以刚刚提到的一面，我们是受惠者，我们一面原本都是那个米非波设，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慈爱。但一面我们享受丰富够了，我们也有这个神的恩慈，能够去传福音，去牧养人。最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一些软弱的情形，其实里面心里真的是还蛮难受的，觉得有点摸索那个神的那个连续的那个感觉，在那边叹息，在那边流泪。可能啊，现在我们坐在旁边的人，或者是跟我们一同陪他的同伴，或者是在我们小区的弟兄姊妹，他也正在经历一些软弱，我们都该去，我们都该去把他带回主的筵席。因着我们都是瘸腿的，他也是瘸腿的，他没有那个能力，他也没有办法，有时候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去。阿们。那我们摸着这个去的态度也很重要，神向着我们的态度是恩慈的。阿们。他不是就刚刚讲的，他不是带着审判，也不是那个将一个好东西丢给你叫你来吃，他是恩慈的，恩慈是出于他的怜悯和爱的。所以当我们去探望一个软弱的弟兄或姊妹的时候啊，真的是要好好的静下来听他说话，听听他里面的感觉，听听他灵里深处的那个的感觉啦，就是听他说出来的话，也听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学着抚救人的情形啊。有时候我们去就觉得哎呀弟兄啊，没事啦没事啦 ,OK 的，一切都好，就是反而没有在那边听他，而且甚至还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其实人在那时候需要的不是教训，也不是任何的命令或条件，他所需要的是神自己。但如何能够将神带给他，我们也需要做那个桥梁。阿们，去听他说知道与他同情，与他同心，能够将神的连续神的恩慈带给他，能够将他带回来。其实这篇信息其实也还蛮 还蛮受提醒的，就想到，对啊，之前服侍一个对象，是的，他的情形对我来说，有点不能接受，在我里面常常有定罪的感觉。但我就觉得主啊，真是盼望能够借着你的话能够拯救他。但是我知道在我祷告里面一直是处于定罪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寻求主啊，到底要怎么样来牧养他。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试看看，一定要试看看。那我就约他来会所，那主就给我一首诗歌，就是经历神做他的牧人，那就带他唱这首诗歌。没想到他唱唱就哭了。哦，感谢主，因为他其实有一阵子那个光景真的是很差，就觉得他是不是已经远离主很久了，对神都没有感觉，但就是一直在那边祷告寻求，带他唱那首经历神做牧人的诗歌，安慰了他的心，使后面的一些交通他就比较能够接受。对啊，所以我们也该是如此去服侍人。阿们，我们态度是有神的连续的，是神的恩慈的。阿们，所以盼望这信息能够加强我们，能够穿上神连续的心肠，有这个恩慈。其实这个信息能够加强我们去探望人，去家聚会去传福音，真的不是时间到了，或者是为了一个什么数字，乃是真的里面爱他，因为神爱他，神要他。神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人，我们该与神同心，阿们。所以我们都要去，带着神的爱和恩慈而去，好吗？在我们中间，借着这个信息，能够更多浪子回家，更多需要神的福音朋友平安之子被找出来，带回归神，让我们一同享受王的筵席，享受他的快乐，阿们。